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能够开声唱诗的感觉哦，虽然是小声哦，隔着口罩，但是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感恩啊，一点一点，我们可以进到比较习惯的那种敬拜的方式。疫情带给我们很多新的话题，在新春主日的时候，好，我说那个时候大家很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扫了没有？进去任何的一个建筑物都要问你扫了没有？你扫了没有？现在不用问了，三个月过后大家都很习惯了，都扫了。现在问的是什么？你怎么样？你打了没有？你打了没有？要打还是不要打？要打还是不要打，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什么。如果我们认知对了，我们的回应就正确了。如果我们的认知是错的，那我们就有一种错觉，那种的错觉就会让我们有一种不一样的反应，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它。错觉是很可怕的。在大概一个月前，我收到一个的简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哈。总之，他说在外地，在西方国家，有一位年过70的一位长者，在那里犹豫要不要打疫苗，在那种，因为他听到太多负面的一些的消息，后来他决定，好，我要去打。然后去打的过程，他也很紧张。然后打了过后，在那里是休息大概十来分钟，然后他就离开诊所了。就在离开诊所不久以后，他发现不妙，他的视力开始下降。然后走了再一点点，他就是真的，东西感觉很模糊，所以他就开始紧张了。他一手按着他刚刚打针的手臂，一手就拿起手机来打电话给他的孩子，告诉他的孩子一五一十是这个样子。他的孩子说，你赶紧回到诊所里边去。他二话不说就打电话回诊所，那个护士确定是他，就是刚才来打针的那一位。好，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然后他就赶快回去了。回去以后见到那个护士，护士就告诉他，你年过70了，凡事都要小心，不要糊里糊涂的。那你的眼镜在这里。亲爱的诸位，这个是什么状况？这个叫做错觉。他听了太多不一样的资讯，然后他就产生一种的感觉，那种的感觉其实不是真实的。亲爱的诸位，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任何的关系都会有这种可能。那有一些错觉一笑置之就算了，但是有一些错觉会让我们一生活在痛苦的里边。有些人跟他的家人，至亲的家人，就是感觉有一些的不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就觉得是这个样子，他就白白失去了那几十年最珍贵的亲情。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同工，好，大家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就认为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这样子故意来整我，他就是这样子故意来对我。其实事实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就感觉是这个样子。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累积了，应该他这个样子说话，他这个样子反应，应该就是这个目的。但恐怕他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而这种的错觉，就让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态度去面对，也让我们就失去了许许多多本来应该有的正常的关系。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错觉。任何的关系都会有这种的可能，包括我们在信仰里边， 我们跟信仰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今天要跟大家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刚才没有读这段经文，有吗？没有，没有读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说如果你有圣经，你肯定有圣经，只是圣经在哪里，在手机里还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你不要等我的 PPT， 我没有 PPT 怎么我预备 PPT 给你呢？你就自己翻圣经，手机的圣经也好，纸板的圣经也好，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你打开了，你就翻到这一段的经文里边，第十五章第一节和开始那里说，我会一直看到第十一节。第一节说，有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从耶路撒冷前来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在饭前不洗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又为什么因你们的传统违背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你们却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应该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上帝的礼物，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你们因为你们的传统就废弃了上帝的话，伪君子啊，以赛亚指着你的话所说的预言是好的，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去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突然的。亲爱的诸位，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说，有一些的传统的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经学家、文士。那我们晓得这些人就是当时代最典型的犹太人的传统守住。这些人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守住摩西律法，而且是字面的守住摩西律法。更麻烦的是，他加上很多自己主观的解释，而他把这些的解释，把这些的要求等同于绝对的信仰。他把这些的解释加进去的解释，就等同于如果你不这样子做，就违背了上帝的话，上帝的诫命，就违背了整个的信仰。这是当时这些所谓典型的传统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主耶稣跟他们，还有主耶稣的门徒跟他们，常常发生一些的不愉快的事情。问题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把传统，他们把习惯等同于绝对的真理。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那个只不过是传统，因为他不是说吗？他说为什么你的门徒违背古人的什么？为什么你们违背古人的传统？他知道那只是一个传统，但是他把它等同于这个传统就等于真理，这是一个错觉。他的错觉就错在他们坚持守住传统就等于守住上帝的要求。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总结是什么呢？在第六到第八节说，你们是有外面的传统，却怎么样废弃了上帝的话语。你们是用嘴唇尊敬我，但是心却怎么样远离我。那个是多么可悲的一种的形容，而这群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他会提到洗手的问题呢？可能是之前五饼二鱼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他们找到机会来找茬，来跟耶稣有一些的争执。到底要求饭前洗手是怎么一回事呢？洗手不好吗？当然好了，我们不是这样子教孩子吗？赶快去洗手，洗手再吃饭。当时的传统犹太人，他就要求每一个的犹太人在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问题是，那个洗手本身不是为了卫生， 那个洗手本身不是为了防止病毒，那个洗手本身是一种的礼仪，是一种的洁净的礼仪，非常有要求，非常讲究的。你要怎么洗？你要先洗手心，好，然后再洗手背，洗完手背再洗手肘，好，你要用多少水的分量，然后流到手肘的水不可以让它倒流回去，因为那个是不洁净的。诶，蛮卫生的哈，现在疫情之后我们开始学洗手哈，这个是很觉得自己很羞辱的事情哈，活了大把年纪哈，忽然间知道原来自己不懂得洗手。我不懂你有这种感觉吧，竟然我在搞什么，过半百的人在学洗手。问题是不是洗不洗手的问题，而是他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子做，来证明，来等同于你的内心是清洁的。你必须这样子做，这种的传统来告诉你自己，你必须这样子做才等同于你是内心清洁的。如果你不这样子做，你不守住这个的传统，你内心就是不清洁的。亲爱的诸位，你看到它的严重性吗？在圣经里边，在摩西五经里边，从来没有要求我们饭前要洗手，更从来没有说你用这种外表的这种的礼仪来就等同于我就是内心清洁的人。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所看到的是这个问题，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用了另外一件事情，希望可以打通他们的思路，让他们明白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就告诉他们有关上帝的诫命，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是上帝摩西五经里边明明的诫命，可是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应该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上帝的礼物，我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亲爱的诸位，你我都能够明白，我不晓得这些法利赛人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怎么可能说我奉献给圣殿的钱，我已经拿去奉献给上帝的钱，那我就不需要孝敬父母呢？那完全是两码事。更何况孝敬父母是什么？是上帝的诫命。没有任何的传统，没有任何的习惯可以超越、取代、等同上帝的诫命，当孝敬父母。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是只有外面的传统，宁可守住外面的传统，但是却废弃了上帝的话。你们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怎么样？远离我。亲爱的诸位，让我们彼此提醒，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肯定我们会说，我们不是，你我都不是法利赛人，我们都不是那种守住律法的人，不是。但是我们都是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跟随主的人，这些日子以来，我们过去信仰的那几十年，那十几年，你有你对上帝的了解，我有我对信仰的认识，我们过去那几十年来所接受的教导，我们所习惯性的这种的信仰的流露，就成为了我们的传统。我们有自己对教会的一个认知，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对自己有对崇拜的一个认知，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我对祷告有祷告的认知，那就是我们的传统，那就是我们认知里边留下来的习惯。那我要问的是，亲爱的诸位，你跟我在这条道路上会不会无意当中不小心的里边，我们也成为了现代版的法利赛人呢？我们把一些其实不是绝对的真理，只是我们的传统，只是我们的习惯，就把它当成是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彼此的提醒。那每逢提到传统，那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课题，在任何的时代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要知道， 主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反传统的人，不是。主耶稣从小就守住犹太人的习惯，按照节期上到耶路撒冷，按照节期进到会堂里边，他守住所有犹太人传统里边的要求，他接受洗礼，这些他都守住。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的传统，把这些的习惯，就等同于我做了这些，我内心就是清洁的，我做了这些就等于我是守住了上帝一切的要求，那恐怕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任何的传统和习惯拦阻我们亲近上帝，我们要小心，会不会那是一个错觉？如果因为这些的我们的习惯让我们对教会有很多的不满意，只是因为我的习惯，那会不会是一种的错觉呢？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其实只不过是我的习惯，我过去那几十年来我的传统是这个样子，但我就认为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而我跟他的关系，我跟家人的关系，我跟朋友的关系，就开始产生了许多的裂痕，而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关系，只因为其实那是我们的错觉。任何的错觉如果拦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追求属灵的生命，拦阻了我们爱人的心，拦阻了我们教会的合一，求主怜悯我们，那是一个错觉。我举一个例子，洗礼，洗礼的方式是一个传统，我说洗礼的方式，洗礼的表达不是洗礼，洗礼本身是圣经的教导，洗礼本身是主耶稣的吩咐，要我们每一个人所守住的，但是怎么样洗礼，洗礼的方式是传统，低礼还是敬礼，敬一次还是要敬三次，那是传统。低礼看不起敬礼的，敬礼说低礼是无效的，那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我要说的是，在疫情的期间，你有看见吗？我们也施洗，但是我们的洗礼，我们放弃了人跟人身体肢体上面的接触，我们洗礼，我们没有肢体上面的接触，告诉你亲爱的诸位，这是突破了传统。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他明白洗礼是怎么一回事，在情况不许可的底下，我们愿意做出调整，我们也接纳这种洗礼的方式。亲爱的诸位，这一次的疫情，我想应该足以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错觉。你还真是认为什么叫做办公？办公就是每天早上要跟家人说拜拜，我要去办公，一定要离开你的住家，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完成一些的作息，那个叫做办公。大概现在我们明白，原来那也是我们的习惯，现在竟然居家办公，可以在家里边睡觉的地方也拿来办公，而且那个办公的效率不见得一定会比过去去到一个办公室来的差，对吗？那是我们的习惯。如果到今天我们还认为什么叫做学习，什么叫做教育，教育就是我一定要把那个孩子放在一个四堵墙，我们叫做课室的地方，放在那边乖乖的坐在那边50分钟，听老师讲课，然后在下面拼命的抄笔记，抄抄抄抄抄，那个叫做学习，那个叫做教育。亲爱的诸位，恐怕那是我们的什么习惯。话说回来，现在死命做笔记的是谁你知道吗？是谁？是亲爱的老师， 老师整天打 PowerPoint， 打，然后打完 PowerPoint 还要看那个荧幕在那边录，啊，笑笑录一个影，然后来让这样，学生呢？学生按照自己的时间 ，on time on target， 啊，他可以随时上网看老师讲，不喜欢就不让你讲，啊，然后翘着二郎腿，还拿着一杯 Starbucks。但亲爱的诸位，这种翻转的课室的教育模式，恐怕对某一些的学科，对某一类的学生，还是有同样效果的。那我要说的是，我想这段日子足以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有许多的盲点，我们有很多的错觉，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的传统所塑造出来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样子的敬拜方式，我们面对完全不一样的成人主日学的模式，我们面对完全不一样的团契的交流的方式，我们的感受如何？你觉得这样子的敬拜是一个不完整的敬拜吗？是一个打折扣的敬拜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呢？在主耶稣以后300年到1000年之间，大概那个时候敬拜的模式基本上都是安静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啊，那种的好像，啊，类似，啊，修道院的那种的模式，啊，进到里边都是安静的，你在你的角落，我在我的角落，彼此之间有眼神的交流，也会打打招呼，但是基本上是安静，没有太多的说话。但是他跟个人在家里边自己的敬拜不一样，他进到里边了以后，他看见我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他知道我有一群跟我有同样信仰的人在那里一起的敬拜上帝。当时的诗歌也就是那两三个音阶，没有什么音调的，大家都来，那是上帝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你问我的话，我也不习惯，我也不习惯，但是这绝对是一个完整的敬拜，这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敬拜的模式。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错觉，自己的那些，啊，很能够察觉自己的错觉，以致不会让这个错觉破坏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呢？我想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要常常谦卑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然后谦卑在上帝的话语里边，降服在上帝的话语里边，让上帝的话语来决定我应该怎么回应。没有另外一个方式，只有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需要完全的谦卑告诉自己，其实我整个的思路本身不见得是完全的可以看到所有的角度，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教会的关系，任何的关系，让我们更有宽广的心胸，谦卑自己，然后降服在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语来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回应。所以在经文10到11节，主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里说，耶稣叫群众前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进入口里的不能使人污秽， 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外面的礼仪，洗手不洗手本身不会让你内心真实的到底洁净不洁净，而口里出来的，那从内心里边涌出来的，才是真正我们内心里边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如何。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做一个真正从内心里边去明白上帝的话，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不是有没有洗手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外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里边要明白上帝要我在这个关系的里边，要我在这个事情的里面，我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这一阵子我发现不少的人，有时候也包括我自己，会陷入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就是有手机的人都知道，几乎现在每一天每一天啊，可以收到四五六七封相当跟属灵有关的事情，什么讲座啊，课程啊，灵修分享啊，讲道视频啊，每一天你都可以收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这些都是很好的，都是很丰富的，那些都是能够让我们在从中得很多帮助的。但有一个时候我忽然间感觉收多了以后，看了就关，看了就关，收多了以后我好像感觉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了，属灵知识丰富了，哎，有这些的讲座，哎，有这些的讲员，哎，有这些的事情发生，我过去没有常常在每天接触这些所谓属灵的事情，我看了以后我感觉自己属灵生命也成长。你有这种感觉吗？更糟糕的是，因为这些资料都很好，于是有好一些人呢，就养成了一个拿来就用的习惯，拿来就 forward， 哇，这个很好，就 forward， 这个很好，一天就传给两个、三个、四五个不同的群组。这种传多了呢，忽然间感觉有一种满足感。什么满足感呢？诶，我有很多的资料跟人家分享，我有很多属灵的事情可以造就人的事情来告诉别人，慢慢慢慢感觉自己在做教导的工作，在把好消息传开，每天都在做，越来越感觉这样子的做法是上帝所喜悦的，我的属灵生命开始成长。我说的是那些习惯传转发的人啊，亲爱的诸位，真实的是这样子吗？后来发现，原来自己对这些讲座课程、讲道视频、灵修分享，其实自己一个都没有好好的去看，更不要说我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个动作做多了，就觉得我越来越疏离。求主怜悯我们。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讲手机圣经也是这样，要小心。你有带圣经来吗？有。在哪里？在手机里。过去我没有天天带圣经，现在我天天带圣经出门，随时带圣经出门，我有需要我随时翻圣经，多么方便。但是自从有了手机圣经，你看一看你自己会不会读圣经的时间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奇怪， 这是一个错觉，这是一个假象，以为随时带圣经就等同于我随时读圣经。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小心。亲爱的诸位，保罗说字句是让人死，只有经意是让人活。要怎么样在让自己的错觉里面醒悟过来呢？唯有谦卑的让自己知道，其实有好多的东西我都是有限的，我都有自己的不足。回到圣经里边，好好的看，让圣经的话来处理自己的盲点，让圣经的话来纠正自己的不足。听过什么叫做飞行错觉吗？ Spatial disorientation in flight， 飞行错觉。他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是所有飞行员都会碰到的一种的情况。他所说的是，特别是你在晚上飞行的时候，或者你在海上飞行的时候，你我们可以想象，又是晚上，又在海面上那里，然后不同的气压它会转换不同的高度，在飞行到一个过程，海连天，天连海，你根本不知道前面的是海还是天。你可以想象那种吗？我到底在什么方向？我要往哪一个方向才是正确的？在这种时候，那个飞行员都知道，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哦，我凭我自己的感觉 ，no， 绝对不能。我凭我过去的经验，我应该怎么样？绝对不能。所有飞行员都知道，在这种的情况里面，他只能够做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就注视在前面的那一排的仪表，那些的指示来告诉他，我应该选择在此时此刻，在这种的关系的里边，在这种的状况的里边，我要选择怎么样的航道，我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反应。这是唯一可以让他安安全全的继续航行的方式。弟兄姐妹，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承认自己有错觉是很难的，几乎就好像要我们认罪悔改这个样子，竟然不是你。但如果我们不带出勇气，知道这是一种的错觉，不是凭我过去的感觉，不是凭我过去的经验，我完全的按照圣经的仪表来告诉我，在这种的状况的里边，在这种的环境的里边，在这种改变的里边，在这种突发的里边，在这种关系的里边，我应该怎么回应？我完全按照圣经所说的，那我们才可以从错觉当中醒悟过来。圣经所要求的爱心在哪里？圣经所要求的宽容在哪里？那个宽容的仪表，那个仁爱，那个和平喜乐的仪表，那个同心合意的仪表，那个谦卑的仪表，按照那个仪表来航行，那我们才可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边自由翱翔，而且不会失去方向。亲爱的诸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胸怀，真正可以给我们自由的平安的指示是谦谦卑卑的承认自己有不足，可能陷入一个的错觉，而完全愿意按照圣经的指示去完成前面的道路。主耶稣用尽一生，其实在世上用尽一生，就是要来纠正那一群的犹太人，帮助他们从过去的传统，从过去的习惯里边出来。今天主耶稣也同样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从我们因为过去的习惯，因为过去的一些的传统留下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而导致今天可能跟家人，可能跟朋友有着一些不符合，一些隔阂，一些破裂的关系，会不会就因为我的一些的错觉？主耶稣愿意释放我们，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 如果我们还是不能够接受这种敬拜的方式，我们认为这是不完整的，求主怜悯我们。即便隔着口罩唱诗，人是不会满足的。当不能唱诗的时候，是怎么不能唱诗？为什么不能唱诗？唱诗是我的自由，现在给你唱诗，为什么隔着口罩唱诗？隔着口罩怎么唱诗？我怎么呼吸？有一天真的可以唱诗了，你说我享受那个敬拜就好，我也不必开口。求主怜悯我们，恐怕这些都是我们的错觉。愿主施恩，不要让错觉危害我们一生的幸福，与人的关系，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提醒，同心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些破裂的关系的里边，我们知道自己在跟朋友、跟亲人、跟同工、跟教会、跟信仰，甚至跟上帝，会不会是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习惯？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自己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都是极其软弱和有限的人。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俯伏跪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求主你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主啊，查看我们内心有什么恶行没有，因为我们过去的不成熟，我们所认知的错误而产生了错误的感觉，错误的回应，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注视在上帝你自己的话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的书，上帝你自己的启示，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主啊，你要我们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在这种与人的关系的里边，怎么样去彰显上帝你自己的话，好叫我们真是成为这时代的见证人。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来就是要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里边得到真自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重新得力。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牵着我们的手走人生道路的主。愿我们一生一世与主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